关于难民两份难民证申请地位申请正在处理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在这里想强调一下，就是难民事务委员会呢正在积极的跟进和推动有关两份难民地位申请的程序。两宗难民申请的个案内容不同，申请人主张的理据和背景情节都不相同，委员会正推进有关的取证工作。在此还需要再重申的是，难民地位申请人于程序待决期间呢，会一直依法获得特区政府提供的收容庇护、经济和社会援助以及符合尊严的生活条件。我想回应的您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刑法，那么对于公职人员被诽谤和普通人员被诽谤的这种不同处理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解释一下，在澳门特区的刑事法律制度中，诽谤罪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私罪，需要由被害人自行聘请律师提出自诉。刑罚呢是1至6个月徒刑或者是10至240日罚金。但是当被害人为公职人员，而且诽谤发生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会构成加重诽谤罪。被害人只需要提出告诉，并由检察院负责提出控诉，相关的犯罪刑罚呢会更重一些。那么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所规定的一样，澳门特区政府呢认同任何人的名誉权都不应受到非法攻击，而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被诽谤，除私人名誉权遭到侵害之外，他所代表的公权力的尊严也会遭到侵害，而公权力的行使也应当得到尊重和被适当的保护。因此刑法典对公职人员执行职务时被诽谤呢做出了一些区别的处理。澳门特区政府将会持续听取社会上不同持份者对诽谤罪的意见，并会适时地做出检讨和研究。关于 Ms. Gomes 委员提出来关于追问的审理国安犯罪案件的法官的指定问题呢，在这里我还是想呢重申一下我们目前法律的规定。法官委员会是在确定委任且为中国公民的法官中预先指定法官，并负责审理涉及危害维护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犯罪案件。我想最后回应Ms. Abdul 委员所提出的关于在这个天眼以及呢通讯截取等相关制度中如何确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以及监督啊等这个程序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在澳门特区相关的法律已经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例如前面我所提及的天眼镜头在公共地方设置到的影像，按照法律规定有关影像会在储存期届满60日后自动删除。那么再举例关于通讯截取，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嫌犯及辅助人以及被监听之人可以查阅因截听或录音而擅立的笔录，以便其能够完全了解笔录或录音的内容是否相符，而且可以取得副本。此外，正在立法会审议的通讯截取和保障法律制度法案中呢，我们还建议设立通知机制，也就是 如果出现不当截取时，法官可以向受损害的人呢作出通知，以便其依法追究责任和寻求救济。除了刚才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些对于个人隐私权的充分保障之外，我在前面也提到了目前呢我们的一些监督机制有关内容。在这里呢我因为时间关系啊不予重复。总之有关制度呢是符合公约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要求。而且我想在这里呢强调一下啊，事实上回归至今没有任何涉及到非法窃听的个案。谢谢。
就刚才弗洛亚先生所提的问题呢，我请劳工局的陈俊宇副局长回答。
好，感谢主席律师。对于弗洛亚先生关注到外地